那最后，我想我们要用别的节的圣经，别的地啊，或啊，对，我现在说到这里，我想我顺便要再提一下，这个讲到这个兽跟第二只兽合作，那就指的证据跟宗教合作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忘记，事实上讲到这个假先知的时候，那么那个也给我们也顺便就连到什么，就连到十七章，连到十七章。那我们要现在来看第一节了。那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”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这个女人我们知道是指做宗教的巴比伦说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宗教是从巴比伦发源。那么他呢，要坐在众水的上面。你看这个众水指的什么说的？那就是第十五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：“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，就是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。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将来有个宗教的领袖，他管辖的范围是多大呢？他管辖的范围是全世界的。所以将来你看见说，全世界的宗教要统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，奥正逆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原来巴比伦那是所有宗教的母亲。那将来我们知道，将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，我们将来知道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将来有一个统一的局面。那什么局面呢？就是全世界要大一统。那现在你不要忘记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是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敌基督呢，的确利用宗教，最后呢，他要达到个目的，叫全世界都拜他自己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如果认识敌基督的话，你知道敌基督实在是什么手段都用的。那等到他用完了以后，你如果你就看这个第十六节，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，必恨这淫妇，使他冷落吃身，又要叫他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，意思就是说，等到这个宗教的势力被利用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巴比伦倾倒。所以圣经有两次提到巴比伦倾倒了，一个在大灾难前，一个在大灾难后。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灾难是指的七年的灾难说的啊，我们是指着大概那个七年的灾难说的。那么我们晓得，到了大概这个到了中间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敌基督就用完了这个宗教，用完了那个大一统的宗教的势力，然后呢，他开始自己做神，他就做到就来到神的殿那里，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。我们所以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，这里我们就又看见这个宗教和政治将来是怎么联合在一起的。所以，我想我们看完了这个以后，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但以理书，再看里面的一段的记载，是讲到这个敌基督的，到底敌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？我们再稍微看一下。我们首先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。但以理书第七章，20节，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，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，这角有眼，有说夸大的话，形状强横，过于他的同类。那我们特别注意，他有说夸大话的口，意思就是说， 这个敌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超人呢？是很会说话的超人，他所以能赢得人的心和他说夸大话有关系。圣经说他的口像狮子的口一样，你看好了，所有将来啊能够统治别人的人，他们都是夸口说大话的，他话说的越大，别人越佩服他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将来敌基督的特点，他的特点就是什么？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一个超人，是个能言善道的超人，所以呢全世界的人就跟从他。我们晓得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，希特勒是很会演讲，希特勒演讲他不知道他有一种煽动的能力，能叫许多人就宁可为他死。他不光会演讲，而且呢他这个演讲上面有很多的机关的，他有很多机关，等他按某一个机关的时候，大家要鼓掌的；再按另外一个机关，大家要喝彩的，或者要怎样的。他可以，他一面在那演讲，一面在那夺你的心，一面他在那指挥所有的人，所以大家就跟着他去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，这个人很有 charisma。所我们说一个很有 charisma， 意思就是这个人很有魅力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敌基督呢是完完全全靠他的魅力，而他的魅力在于他能言善道。你看好了，一个人口有口才的人，他就是比别人占很多的上风，他这属于金口啊，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普通所说的名嘴。你看见没，将来最大的名嘴就是敌基督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，圣经是很清楚给我们看，是他是个能言善道的超人。然后我们看十一章，第十一章，但以理第十一章。二十一节，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鲁王，这就是敌基督了。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，你看见吗？人没有将国的尊荣给他，没有的。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，用谄媚的话得国。那这个就是圣经为什么说他小脚，小脚不起眼，因为不起眼，所以呢没有人把尊荣给他，但他有办法，他能够从完全不起眼到大概忽然间一夜之间，你看全世界都跟从他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敌基督的乃是政治的超人。我们说过有伟大的政治家，也有 politicians，但是我们知道讲政治没有的人能赶得过敌基督。你不注意他，但是最后他可以用谄媚的话来得国，用话就能够得着国，完全用他的权谋，完全用他的办法。所以你看见他是个政治的超人，这是毫无疑问，从圣经来看他是完完全全将来是一个政治的超人，风靡许许多多的人。然后我们看他第八章，但以理第八章二十五节，第八章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，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。心里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，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中，这万军之君之中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人他用权术成就他手中的诡计。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，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八节，十一章三十八节，四十三节好了，我们看四十三节，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，吕比亚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。那么还有，我想我们不必再读了，就是三十三章那里讲他们做买卖的事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在额头上都有他的，都有在额头上都有他的名字，还有都有他的数目。 那这样的话，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你就不能够做买卖。所以你看，他就控制了全世界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他是一个经济的超人，他什么方法都能用。结果呢，他变成非常非常富有的。那么我们晓得，根据但以理书第十三章那里的记载，给我们看见将来呢，慢慢我们会到一个时候是不用钞票的。现在我们买卖是用钞票，但慢慢买卖已经不大用钞票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好久好久我没有到银行去，但是我还照每个月照样交电费，照样交什么钱，我从来没有从口袋拿出钱来。我在电脑上稍微打两下，这个钱就出去了。所以慢慢以后你会发现呢，事实上你不需要带很多钱。也许在你的头上，也许在你的头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号，那么他只要扫描你一下，他就知道你有多少存款，然后你就可以把钱拿去。那大家不是看到现在你买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在货物上面，在条码上面就扫描一下就好了，是一样的道理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额上要受个印记的。那除了受印记，有了寿名或者寿名数目，所以这个印记上面有，要么有这个寿的名字，要么就是寿的数目666。所以呢，只要有这个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做买卖，否则你就不能够做买卖。所以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暗示，告诉我们有一天敌基督他能用这个技术，能用这类似这样的东西，那么然后呢能够控制我们所有的买卖。那因着民生是第一的，买卖完全是控制我们的民生问题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全世界人都要拜他，你不得已不能不拜他。所以我们晓得他可以说是经济的超人。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，第八章第十节，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，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，用脚践踏，并且他自高自大，以为高级天象之君。我们知道，根据这一段圣经，将来敌基督他要用一种的战争叫做 Star Wars， 就是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星际大战，要用星际大战。所以我们今天以为星际大战不过是一个大家随便说说的，但你从这一段圣经你看得出来，将来他要用星际大战，然后来，而且他高级天象诸君，所以你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将来的敌基督呢也是科技的一个超人，在他会利用最高的科技，包括电脑，包括其他等等，最后呢要达到他的目的。那么大家还记得，那有的人有火从天上下来，有的这个其实已经这个事实上这个有的已经可以经过这个星际啊，已经能够这些事情都是能够很容易做到的现在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，不是有两个这个见证人吗？两个见证人，他们圣经给我们看见两个见证人呢，他们那个整个的情形，整个后来他们怎么死、怎么复活的，整个的情形，全世界都看得见。那原因为什么？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有，那就告诉我们，到了敌基督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那电视更不用说了。那个时候可能这两个见证人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，这个可能 CNN 已经播到全世界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到了敌基督的时候，他是非常能善用这些高科技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科技的超人。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24节，应该是十一章38节，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。这个宝藏的神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着他武器所，这个宝藏的神，这个就是在这个是军事上的用词。 所以这里呢，他第三十九节，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，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崇拜武力的，他是相信武力的，就这样的一位神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那里很清楚，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够与他交战，所以没有人能胜得过他。因此这个缘故，那这三而一的恶者后来就号召全世界的人，各国各地的人在哈米基督的人战争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世界最后的一次战争啊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起头你看见三而一的这个恶者，一个在沙滩上，一个从海里上来，一个从这个地中上来，然后呢世界大乱，然后世界大灾难，但是最后到了最终极的时候，你看见战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也是这个战争的超人，打起仗来他的确确是超人，是个军事超人。那么还有呢，我想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七节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是应该是十三章，应该十三章。我所看见的兽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 ，OK， 那就够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它还有一个能力，它还有一个能力就是，它的能力在哪里？就是它起头不过是不起眼的一个小脚，结果呢，十个脚都把权柄给它。所以它有一个能力，就是它把一个不可能的情形，就是按理来讲，它可以让一种很复杂的情形，结果它能把它统一起来，它有一个统一的能力。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这个不光是组织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呢，在他的身上，他是第四个国，他是第四只兽，换句话说，他第十四个不知名的兽。但是很稀奇，在他身上你能看见豹是希腊的特点，你能看见熊是波斯的特点，你能看见狮子是巴比伦的特点，所以他能够把巴比伦的特点，这个罗马，就把巴比伦、罗马还有波斯还有希腊这些词，这个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种类，可以说完完全全不同的文化，完完全不同的背景，你看他能完全把他们整合起来，所以他可以在整合是在统一上，他也是个超人，这个不是普通的，这完完全全不是普通的。那最后我想很清楚，他是宗教上的超人，我已经说过了，那他先利用宗教，你看他起头不相信宗教，他是敌基督嘛，他根本不相信，根本就是无神论的，他可以利用这个宗教，但他利用完了以后呢，他可以把它完全踩在脚底下，完全可以羞辱他们，完全可以不许不歼灭他们。那最后呢，他自己就进到圣殿里面，他自己称自己是神，所以最后他果然达到，他不相信有神，结果他让他自己变成了神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所有不相信有神的，最后你看见这个无神论事实上是一个宗教，最后的宗教就是这个人就是神。所以这个是你看见吗？现在大家可以知道的，为什么这个无神论那么猖獗？为什么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有神？不相信有神，事实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事实上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？最终极的目的他自己是神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结果你看见无神论不是个无神论，是另外一个宗教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，他就是那位神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将来敌基督所要做的就是这样。我想我已经把这几个特点大家告诉弟兄们，那这个是特别我们是从启示录，从但以理但以理的书里面我们能看得清楚的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稍微的提一下第三十八节，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八节。 第37节，对不起，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，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。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，这个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所以这个应该指着这个敌基督是犹太人说的。那其实呢，这里懂得圣经告诉我们，这里的神是 Elohim， 不是耶和华，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不一定指着以色列人说的。所以呢，虽然有人是根据这些圣经证明说犹太人这个敌基督可能是犹太人，但是我们刚才说过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如果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出发，我们先找最重要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回到但以理书。那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不是从但以启示录出发，他从但以理书出发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生在解释上会有些困难，你会会想到另外一个方向去。但如果我们从启示录出发再回过头来看，然后从但以理书呢，我们就能够更清楚那个敌基督的面目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对于整个的大灾难应该就有一些的概念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，因为这是很大很大的题目。那么等到真的经过灾难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？我们是在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，就是在7年灾难没有以前，是全教会被提呢，还是全教会都要经过那个大灾难，还是根据圣经是得胜的人在大灾难以前已经被提？那如果失败的，如果没有得胜的，要经过灾难。那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回到圣经，我们来看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，然后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面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一点的时间，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一点点的认识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善而于恶者的面目，让我们知道能够警醒，让我们能知道那个灾难的可怕。主啊，我们但愿能够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你能保守我们免去这个试炼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应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要发生，在你还没有回来以前，这些事都要发生，但是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，我们乃是等候基督，所以我们巴不得在这些事没有发生以前，我们就能够背起上升，我们好亲自能面对面，能与你相见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我们能够等候你回来，这是好的无比。我这是我们的愿望，也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好，我们默祷散去。我们下个礼拜还是8点钟。那新到的书，弟兄姊妹今天还是有机会可以到书摊上去购买。